迎回到6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历史性的峰会。在那之后，金正恩还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分别举行会谈。那么金正恩何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华丽转身，从国际社会避之不及的何匡人成为各国争相互动的香饽饽？向金正恩示好的各国领导人各自都有些什么算盘？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还是请马鼎生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从和这个文在寅的峰会到和习近平的两次会面，金正恩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这个表演呢，可以说是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看到他跟文在寅比如说拥抱啊握手啊什么等等，你认为他是不是现在已经成功的打造了一个在国际社会一个比较温和的友好的这个理性的这个领导人的形象？
这个说法非常浅薄啊，说香饽饽，说是好像是各个大国都是争相向这个金正恩献媚啊，有这么一种说法。这是违背东北亚政局的一个基本事实。一个基本事实是金家王朝非法的搞核武器，搞这个洲际导弹，这是非法的。连普京和北京都每一次都是举手制裁谴责，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政治。在这个真正谴责和制裁到了位，今年有了一个大的转变，金家王朝混不下去了啊，没有物质了，没钱了，没油了，没粮食了，没有技术了，怎么混？是他要屈膝投降，他求到处告求要谈了。这个不是我的评论，这个是事实。就是金家一向都强硬的，一向都是先军政治，一向把他的核武器当作这个护身符，现在居然可以谈了，可以放弃了。这个我想金正恩都睡不着觉，他怎么向他的2000多万臣民交代？怎么向他军内、党内、政府内的强硬派和传统的老人家交代？他交代不下去。所以我们不要看表面的现象，好像很风光啊，到处去这个卖笑脸、耍身段，这个都是表面现象。我们看根本现象，就是他要被迫弃核啊，不管你玩什么花招，不管你打出一些什么虚的东西，关键是你去不去核。不去核，第一制裁是越来越厉害，第二是真是要干你了。你自己不去就我来拿，所以现在他被迫要谈契合了，而且只是在时间和这个手续上面玩程序，那整个来说就是投降了，就是你把这个命根子交出去了，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好像是他成为胜利者，他好像要拿诺贝尔和平奖了，这是完全背离了一个根本的事实。而且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美国没有资格和金正恩谈停战，因为朝鲜战争如果停战的话，背后还有中国，背后还有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他们也是有这个否决权的。你不能就美国就说我的牌都打出去，我的这个目的达到了，那么我就私下和金正恩就撇开中俄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不管他谈得成谈不成，不管他能不能签条约，这前景都是不好的啊。谈是不可以让这个金正恩乖乖的契合的，后面一定要有两个拳头，一个拳头就是越来越厉害的制裁，一个拳头就是随时把他在军事上干掉。主播，
好的，想请恒河和陈伯虎先生都对马鼎生先生的看法来发表一下这个回应哈。那么恒河先生，
我想这点是对的，就是金正恩本身是由于受到了经济和军事双方面的压力，可能还有国内的压力，才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和平外交。 至于说国际上是不是认可他这种外交，说句老实话，就是在这个提出川金会以后，后来这个川普总统突然决定取消川金会以后，就把这个金正恩一下子打回去了。后来是金正恩重新又把从原来的立场，从这个取消川金会的立场又退回去了，包括对美国的核威胁和对美国副总统的这个辱骂又退回去了，然后是求了才这样做的。因此这个他的所有的外交努力，其实经过这个折腾以后，现在再举行的这个川金会已经跟他原来的川金会性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美国已经拿到了完全的主动权。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金正恩现在的状况一点都不比原来的好了，就不比这个就是伸出橄榄枝参加这个南韩的这个冬季奥运会更好了。另外呢，至于说这个美国和南韩，其实这个在外交上可以解决的是南北韩，签订这个中战条约，不去美国可以不参加。另外一个呢，中共当时参加的时候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其实它不是以政府的名义出现的，所以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这个志愿军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那一方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我是还是同意这一点，就是对于这个川金会能够达到的目标，哪怕是一个中战协议都不是这么重要的。因为对于像朝鲜这样子就这一类的这个共产主义集权政权来说的话，实际上撕毁协定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协定没有用，真正的实力是在经济上的制裁和军事上的威胁。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首先我这个赞同刚才马先生所陈述的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金正恩现在打出和平牌，伸出橄榄枝，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强大的经济制裁之下，另外也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他已经是可以无路可走，被迫打和平牌，这的确是一个事实。那么自从这个，但是我们另外看了另外的现象，自从韩国总统文在寅打出和平牌和这个金正恩做出回应之后呢，这个不仅发展出这个韩朝首脑峰会，而且要发展成这个美朝首脑峰会。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整个国际是轰动，产生了轰动效应，说各国是抢进。首先是中国抢进，中国方面是两次把这个金正恩抢到这个北京，抢到中国，一次在北京，在大连举行这个首脑峰会。这个显示这个中朝关系的这个好像回暖和复活。那么中国方面的想法主要是不想自己的角色被边缘化，想继续的这个去掌握一些主导权、主动权，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发言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都跟进了，在北京的带动下，俄罗斯和叙利亚也都跟进，要这个发展跟这个朝鲜的首脑峰会。我想，不管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叙利亚，之所以要这个抢进进行抢人大战、抢金正恩，它背后都有个动机，就企图拉拢朝鲜，打朝鲜牌，进而获得跟美国叫板、跟美国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筹码。
嗯。好的，马鼎森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刚才您说到朝鲜是因为这个经济一直走不下去了，所以他非要谈判。那么从您的意思来看，您是不是觉得金正恩是真的确实是不同于他的父亲和祖父，是真心的希望发展朝鲜的经济，为朝鲜建立永久和平的环境，而且真心的确实能够在考虑这个契合，完全契合的可能性？您是这个意思吗？
契合这个是大势所趋，无非是你主动契合，乖乖地交出来核弹头和核设施和大杀伤力的武器，还是你被迫的，只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至于金正恩会不会一反他父亲和祖父的那个先军政治，要搞好民生了，在大独裁者来讲，根本就不是一个思考问题。随时哀鸿遍野，饿死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在这些大独裁者心目中不屑一顾。所以任何这个要把金正恩打扮成和平哥，打扮成这个要这个发展经济，不再独武穷兵，这是一种幻想。但是最关键一点，为什么大家都要趋之若鹜呢？对这个川金谈或者是这个朝鲜契合的问题呢，是大家都闻到一股味儿了，就闻到北韩这个独裁政权要灭亡了。那么这个遗产，这个真空怎样去瓜分？正像刚才的嘉宾所说的，就是要借这个捞一杯羹。如果事实改变了，朝鲜真是走向这个 和平发展的道路了，那么当然是个金家王朝就完蛋了啊。那大家都是一个商机啊，所以就连普京都也想分一杯羹，但是关键呢就看谁是真正这个推翻金家王朝的出力最大出力最真的，谁就应该分最大的饼。
好的，马鼎森先生这个意见比较有意思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在美国的分析看来，很多的这个主流媒体或者分析人士都认为，实际上要让朝鲜契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我们也看到，川普在这次川金会之前，似乎已经开始有意的降低对这次峰会效果的这个期待，甚至很多的专家都担心呢，川普会放弃对金正恩施加最大的压力。那么，我想听听恒河先生，你觉得这次川金会，川普应该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是策略去出席这次峰会？
不抱希望，争取最好结果。他实际上现在所说的对川金会不再抱很大希望的，其实这个说法的话是实际的，因为原来的希望都是虚幻的，现在放弃这个希望那是实际的。只有在放弃希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以最好的条件，就是争取最好的结果，因为你已经不希望了，所以才能去争取。如果你太希望的话，太想完成达到那个目标的话，那么对方就是用这个你这种急迫的心情就可以来制约你，来控制你。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川金会本身所要想达到的目标现在并不重要，而是这只是一个形式。这个形式表示，其实呢是表示了就是这个韩北朝鲜和美国直接对话，就是以这个形式。那么其他的国家呢，之所以加入的话，我想说一句话，这个就叫物以类聚。你看加入的都是什么国家嘛？不就是这个俄国和那个叙利亚嘛，对吧？他们本来就是私下里跟北朝鲜关系特别好的，也是被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被这个主流的这个西方的体系所排斥的，就是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排斥别人了。就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这批人，这批人想利用我倒是觉得他们是想利用金正恩目前的这种状态，就是说忽然之间觉得好像美国也买他账了，所以他们呢都分别想从中得到自己的一点好处，因为他们从别的地方从别的人当中是得不到这点好处的，就是寄希望于从金正恩身上得到好处，而金正恩呢最终是想通过对美国谈判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至于说契合不契合的话，要是让他主动契合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那只有是在绝对的压力下，最终很可能还得有一定的措施啊。当然怎么走的话现在是还是比较困难的，
好的，
我觉得比较困难。
好，陈伯鸿先生，听听您的看法，川普应该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或者立场去这次川金会，你觉得？
如果川金会在新加坡能够如期举行并取得契合的成果，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这对美朝双方来说都算是赢家。但是不排除的可能是金正恩继续像他的祖父和父亲那样搞拖延战术，搞诈术，这个在赢得这个国际社会的援助之后，这个搞这个叫做什么喘息之机，然后继续的发展核武器或者导弹计划。那这样的话呢，是美国是上当失败，那就跟小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奥巴马政府这个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长远来看，朝鲜政权恐怕也会遭遇灭顶之灾，也并不会捞到长远的好处。那么中共可能会从中获利，但是中共获得也是短利，它的结果是美中继续对立，美中关系无法这个改善和逆转。因此呢，这个而且韩国夹在中间呢，将非常的尴尬。所以说，国际社会是期待有一个期待，是就是说短时期内契合，并且是不可逆的、可核查的、永久性的契合，这是一个期待。但是川金会还有变数。最大的变数就是中国，因为明天要开这个在青岛开上海组织峰会，前段时间传出中国计划把北朝鲜领导金正恩搞到青岛来，实现一个中俄朝这个三方峰会。这个如果是中俄朝三会赶在美朝韩这个峰会之前，那对这个新加坡的峰会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觉得这个金正恩要谨慎一点，如果他来的话那是下策，那极可能是又让这个美朝峰会再次砸锅，如果他不来是明智之举，我想这个变数还存在。
好的，马鼎森先生，我想请您分析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在前一次川普取消威胁要取消川金会之前呢，是因为他在推特上曾经公开表示，他认为中 国在中间可能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让这个朝鲜的态度呢对美国突然转趋强硬哈。当然后来金正恩最后是放软身段，下跪求和，要重新恢复这个和谈。但是美国的朝野对于中国在这个朝和会谈里边的这个作用呢是有一点不信任。那么很多分析人士的分析呢都是觉得，如果金正恩要有意让朝鲜进入这个国际社会，而且也希望发展朝鲜的经济的话，他可能会在美中两国大国之间哈来选择一边来作为最大的盟友。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这种分析是不是一种是不是一种比较准确的看法？就是说这个金正恩会不会过去几个月来他试图利用美中的这个矛盾的做法哈，是会最后帮助他呢，还是阻挠他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所谓选择最大的盟友这一点呢，应该说不是一个事实。像这个金正恩集团这样这个流氓国家，他这个流氓政府，他不会一边倒的，他是每一次下赌注，每一次这个牌重新发，他都有一个新的所谓主要的靠山啊，或者是他主要想骗谁，他不会有一个永恒的这个所谓盟友，他不会的。如果有的话呢，他就应该是像他祖父那样选择中国，或者是选择俄罗斯，选择苏联。那么金正恩现在你看他好像是很华丽的身段，一会儿靠这个一会儿靠那个，其实他来中国每次都是提出很多要求，关键就是要东西。哎，你要给少了他就说那我就去和美国要。但是最关键一点大家要知道，北朝鲜要和谁做谈判的对手，只是美国。这个是从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早已经说了，
是的
啊，就说你别理中国，就是中国那个变数我们能控制，哎，他能耍赖，他能这个讹诈，但是美国不行啊。美国的军事威慑是最现实的，这个中国不会拿军事来威慑他，所以最后他这个朝核去不去，怎么去，这个时间长短，关键是要和川普谈，而不是和中国谈。但是当然中国也不愿意被边缘化，所以有一次又一次的就是跟这个金正恩过话，但是这个都不能影响真正这个朝鲜去核的进程，关键是看美国。
好的，恒河先生，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明天在中国的这个城市青岛举行哈，外界都关注金正恩会不会现身，他来或者不来，都各有什么意义，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金正恩不来的话呢，对于川金会，在新加坡的川金会呢，他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说他去了上合组织峰会的话，那么很显然的就是一次对这个川普总统的挑衅，因为川普不想在，肯定不想在这之前让他们三个人去商量一个对策，或者是给他更多的底牌，就是底气，就是说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保证以后，那么跟这个川普总统会谈的时候就有更多的底气，川普总统肯定不愿意这样，而且呢，川普总统认为这至少就应该是美国和北朝鲜之间的，不应该有其他人，南韩的。到现在为止，他只是起牵线的作用，其实他并没有在这个会谈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也是同意这个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就是说金正恩如果明智的话，如果真的明智的话呢，那可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他打中国和俄罗斯牌。但是呢，话说回来就很难说了，因为他的考量绝对，刚才一个假设哈，说朝鲜的经济发展，这个从来就不是他的考量。第二个呢是对为朝鲜建立永久和平的环境，这也从来不是他的考虑。他要考虑的是他的金家王朝，他自己的统治能不能维持下去。所以契合的条件是永久保证他的政权不被颠覆，而不是说北朝鲜有什么改变。所以不是这个问题。因此他的是不是参加上合峰会是完全难以预测的。我们不能以常人就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来判断他。
好，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请陈伯鸿和马鼎生先生最后各用一分钟来就这个话题做一些补充。那么陈伯鸿先生，请您先谈。
金正恩呢之所以能够周旋于大国之间，能够这个左右逢源从中渔利啊，他是看准了大国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主要是中国、俄罗斯、美国各有斗争，所以他认为他只要拉住其中一方，他就能对其他方进行叫板和讨价还价，这可以说他是聪明之处，也是狡诈之处。因此他玩硬的一手也有人认他，玩软的一手也有人认他，所以他是不断的玩这个悬崖战术。而且就在这次和平公司中，他还出现了反复啊，中间由于这个大连会谈之后啊，这个习近平这个教授他之后，他出现了反复，出现了语言暴力，美国是几乎取消峰会，最后他停止下来，美国恢复峰会。那么这个习近平他要吸取教训，习近平在南海问题上对奥巴马的承诺没有兑现，那么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这个川普希望他积极的做这个大连峰会起了相反的作用。我们看到韩国态度变化，韩国5月4号还在给中国通报韩朝峰会，结果由于这个大连峰会5月8号和9号举行之后呢，韩国改变了态度，到美国一访问之后，决定把中国排除在外。说习近平除了金正恩吸取教训，习近平也要收敛，否则的话，这个美朝韩真有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那将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结果，而地区和平与稳定也是不利的。
好，最后我想问一下马鼎生先生，您觉得朝鲜最终的目的是从来都是要和美国对话，而是把中国放在一边，您觉得从这个分析，您觉得中国应该从和朝鲜打交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45秒钟。
中国是不可能吸取教训的，他老是想留着朝鲜这一张牌，不战不和，又不说弃和，又不说完全弃和，这么拖下去呢，对他是最有利。如果朝鲜或者是弃和了，或者是万一他发生政变，向这个好的方面发展，或者是这金家王朝完蛋了，甚至是南北韩统一了，这个都不是中国想看见的问题。但是作为美国来讲，跟这个金正恩见面，其实是也是打一种这个宣传牌，就是说我知道你是不可能契合，和和平平的、乖乖的、快快的契合的，但是我给你这个机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你充分暴露你这个狡诈，你这个不守信用，那么一旦我要动武的话，那就取得了这个道德高地了，这个才是关键，而不是这个特朗普会这个轻信金正恩，他会这个乖乖契合，或者他做任何承诺。这个作为美国这么老练的一个国际超级大国来讲，不会上他这个小人物的当。
好，非常感谢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马鼎盛先生、恒河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